大家早晨。讲完早晨之后呢，可能即係我要开始讲啲好沉重嘅事。咁呢，一开始我就想问下大家，有冇试过俾人拒绝？有冇啊？我相信有㗎嘛。啊，冇就假。我相信呢，大家呢请人食柠檬或者係俾人请食柠檬嘅经验呢都唔少嘅。嗱，如果呢你话你冇乜呢方面嗰啲经验嘅话，咁我邀请你同我一齐落街拍下福音单张，咁我相信呢你都会增加唔少呢类型嘅经验嘅。因为以我嘅嗰种派福音单张嘅经验嚟讲呢，就係、是、通常嗰啲人呢都会撒手领头嘅，跟住呢就急急步咁行开咁样。可能俾一班陌生嘅人去拒绝呢，你会觉得唔係太大件事呢，可能有少少面懵懵咁样，然后佢就好快咁样行开咁样。咁但係你有冇试过俾你自己所爱嘅人去拒绝呢？啊，我唔係讲緊嗰啲咩啊，我单恋佢然后我失恋啦嗰种，而係即係好真实咁样你同佢接触，你好深爱住佢，但係佢真係去拒绝你呢？嗱，我俾我嗰啲服侍嘅對象咧拒絕過都唔少次嘅，其實即係呢啲俾嗰啲中學生去拒絕都係一啲家常便飯嚟㗎啦，對於我嚟講。但係咧，我最近咧有一個俾我女朋友所拒絕嘅經歷，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幾搞笑嘅。係啦，咁下一張 PowerPoint 啦，唔該。啊，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呢張圖咁樣啦？咁呢只遊戲咧就叫做集合啦，動物心友會咁樣。咁可能大家都會見過呢個遊戲，或者係睇過佢啲廣告，因為咧呢個半月咁樣咧，佢其實有好多嘅廣告。我搭乘嘅地鐵咁樣，可能都聽咗四五次咁樣呢啲嘅廣告，又或者睇個 YouTube 又會見到佢嘅廣告咁樣。嗱，身邊咧總有一兩個人係玩緊嘅。如果你身邊咧冇人玩緊嘅話咧，咁我就係你身邊嗰個人啦，因為我同我女朋友有一齊玩嘅。咁、那個遊戲係玩咩嘅呢？就係一個人喺生活在一個無人島上面，咁佢種下樹、捉下蟲、釣下魚，咁設計下間屋咁樣嘅啫。咁我就同我女朋友用同一個角色咁樣一齊用同一部機玩咁樣啦。咁佢係好鍾意土嘅，可唔可以 show 下一張 PowerPoint？ 係啦，佢係好鍾意土嘅，呢個係我的角色啊。咁佢係好鍾意土嘅，所以呢我就喺門口度種咗棵土樹。咁大家都覺得可能冇乜嘢啦咁樣。咁我嘅原意就係希望佢可以一出間屋就見到棵樹。咁見到棵樹呢佢就開心㗎啦，應該會。咁我係咁諗啦咁樣。點不知呢，有一日我女朋友呢就嚟到我家，我種咗棵樹種咗好幾日，終於有個樹樣嗰陣時，佢係未見到有果實啦。咁然後呢佢就話：唉，棵樹真係好阻定，佢阻住我出入門口。咁然後呢佢二話不說咁樣呢，下一張 PowerPoint slide， 係啦，就一嘢咁樣斬咗落去啦。咁然後呢我呆咗。我唔知點俾反應佢好。佢問都冇問過我，就將我一番嘅苦心，我種咗好幾日，佢就同我將棵樹斬咗佢。好，下一張。係啦，呢個就係我個樣啊。我望住個樹等，即係嗰個年輪嗰嚿嘢，我望住佢，哈，搞乜鬼嘢啊？點解會咁嘅呢？當時我覺得被拒絕，因為我覺得我其實咁做我都係一番好意啫。我種咗幾棵樹咁樣，你全部同我斬曬佢喎。我設計呢樣嘢都係想你開心啫，想你出門口就見到嗰棵樹。但係好明顯咧，佢就冇欣然接受嘅。一件咁小嘅事都令到我可以唔開心咗兩個鐘左右咁樣啦。咁好快咁樣我哋就和好返啦，冇事啦咁樣。咁今日嘅講題就係講緊喺流言蜚語下保羅所呈現嘅愛。我哋睇嘅經文係使徒行傳21:17-26。喺呢個短短嘅十節經文入面記載住保羅佢進入耶路撒冷之後，被猶太的信徒用謠言去中傷，被他們去拒絕， 但是保罗呢，他是用爱去化作行动回应他们。那我们先请主席为我们读出这十节的经文。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所有的长老也都在场。保罗向他们问安，然后将神用他在外邦人中所做的侍奉一一述说了。他们听见了，就归荣耀给神，对保罗说：弟兄，你看犹太人中有数以万计的信徒，而他们都是热心于律法的人。他们曾听见人说，你教导所有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守规矩，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做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缴纳规费，让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会知道先前所听见关于你的事都是假的，而且也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根据我们的决议写信，叫他们要禁戒偶像所玷污的东西、血和勒死的牲畜，禁戒淫乱。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礼，进了圣殿，报告洁净期满的日子，等候祭司为他们各人献上祭物。
好，我们读完经文之后，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去赐下话语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藉着你的启示去认识你。主，我们求你去帮助，让圣灵去光照我们。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求主你让到我们去明白更加多，也都求主你让到我们去明白你更加多，好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活出你的道。也都求主你让到我们讲的讲得清楚，听的也都听得明白。求主你的亮光去光照我们，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了很多关于很久关于我被我女朋友所拒绝的这件事，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都足够去牵动我的情绪，都维持了一段短时间。但是你可以切身处地这样去想，当保罗去面对着他所深爱的信徒，他所爱的那些犹太人的同胞，他面对着的是一个更加大的拒绝。那你就可以想象到其实他是有几咁不开心，有几咁的失落。面对着一个咁差，对他咁差的一个群体，他又有什么的回应呢？第一件事，原来我们看到他的回应是放低。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怎样放低他自己的一些争拗。在第21节里面讲到有一个谣言去传了出来了。那个谣言讲什么呢？就是讲保罗他教导所有的外邦人，外邦的犹太人去离弃摩西，跟他们说不要跟那些孩子，就是跟他们的儿子去行割礼，亦都不要遵守犹太人的规矩。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件事，就是看到这个谣言是由哪一个传出来的都不知道的。雅各和长老那些很多不同的长老都听到说他们听到有人说，但是哪个传出来呢？没人知道。虽然他又未激到要去跟保罗问责啦，即是没有要求他引咎去负返什么责任又或者怎样，但是他都要求保罗去做一些相应的行为，去澄清他自己的那个品格，他所教导的一些 佢所傳授嘅一啲嘅教導。咁呢個謠言嘅出處可能係嚟自於保羅喺哥林多前書7:18入面講到，話係一張，係你呢張，係啊。有人受割禮後才蒙召，他就不必除去割禮的記號；有人未受割禮前蒙召，他就不必受割禮嘅呢一句。面對住呢啲嘅流言蜚語，保羅冇為自己去爭辯一句，亦都冇再去解釋翻更加多佢嗰個有關嘅神學思想。咁謠言就係咁傳啦，但係其實事實又係點樣嘅呢？其實在保羅的行為上面並沒有好像謠言那樣說教導這些外邦的猶太人去離棄摩西，跟他們說不要跟他們的兒子去行割禮，不遵守猶太人的規矩，這些全部通通都沒有。相反，其實保羅呢，其實是用了他的言行去表示了他其實是非常尊重這個猶太人的禮儀和律法。咁喺《使徒行传》13:6入面讲到话，保罗为到提摩太保行割礼啦。18:8就许咗一个拿细耳人嘅愿。20:5同埋17入面咧就提到保罗去守节。由此可见咧，其实保罗并冇离弃到摩西嘅嗰啲律法同埋规条，相反佢系相当尊重呢个嘅传统。这个谣言其实对于保罗来说是生安白造的，是无中生有。即是可以讲句话是屈得就屈这样。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去放低那个争拗，没有为自己去争辩，也都没有再去解释些什么。那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之后会再讲。那我们转一转个角度，我们去看另外一边先。在另外一個方面，我們會見到其實這班猶太人的信徒是需要學習放下。在20裡面，雅各和長老所說，去介意這些謠言，去介意這些謠言的正正是一班猶太人信徒。他們的特徵是什麼呢？他們的特徵就是熱心律法。在聖經的原文裡面，熱心於律法嘅熱心呢個字咧，就是、正正用咗燒落台呢個字。咁即係有啲部分嘅聖經會譯佢做狂熱者咁樣啦。咁呢班熱心於律法嘅人，對於律法狂熱嘅人，甚至係對於律法好執著嘅人，聖經學者會認為佢哋普遍都係屬於法利賽人，但係佢哋係一班已经信了主、信了基督的法利赛人。咁以往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的生活是当然是遵守律法啦。在他们即其中一样很重要的特性就是什么呢？就是会去思辨律法。在思辨律法的过程底下呢，他们就想了很多东西，怎样去遵守这个规条呢？怎樣去又或者是用什麼行為去表現出我是遵守這個規條呢？那就產生了很多的口傳律法。這班人其實相當之想去遵守律法，但是呢就去到一個執迷在人定的規則裡面，將他們甚至是奉為權威。正正是這班的猶太信徒，他對律法的那種執著，其實他們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他们对于律法的执着却是令到保罗去陷入一个困难的处境之中，迫使保罗要去回应，迫使他要面对这个的谣言，这个的责难。虽然他们在他们是一班的基督徒，他们是一班犹太人的基督徒，但其实我想说的是他们的思想上面其实是没有更新到。他们不能够接受保罗的那种观点，他们也不明白行割礼并不是福音的核心，不是信仰里面的真理。但是呢，这班的犹太人信徒他是将他高举。福音的核心不在于行不行割礼，如果不是今天我们都可能要遵行这个行割礼的律法。 受割禮得救並不合乎信基督稱義，不靠行律法稱義的那個福音的原則。但是顯然易見的是，在這段的經文裡面可以反映出這班猶太信徒並不明白，在思想上面並沒有更新到這一方面，以致他們繼續就會去向教會，繼續向雅各和眾長老，和繼續向保羅去施壓。其實你看到他們好像很執迷一樣，但其實我們有沒有想過，我們生命裡面也有一些過分高舉了的事呢？高舉到他一個即不是很合理的地步，可能是我們的習慣，可能是我們的生活方式，這樣這些的做事方式啊、講話語氣啊、生活圈子啊等等的不同，其實都只不過是我們一些生活的習慣，又或者我們個人去遵守的一些個人原則。但是呢，很可能就會因為我們即慣了在這個模式，這樣我們就反而對於我們一些即不是在這個模式裡面的人，就會排拒他們，就會嫌棄他們，又或者甚至乎是我們不妥他們。其實這件事呢，是很影響我們跟其他人去即去溝通，又或者是影響著我們跟其他肢體去相交的。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有可能有些人說，唉，那個人很屎井啊，講啲嘢又粗鄙喎，咁我好 elegant 㗎嘛，好高貴㗎嘛，點可以咁樣嘅呢？我唔習慣同呢啲人相處，咁我都唔好同佢相處咁多啦。咁其實呢一樣嘢呢，正正就係唔應該咁做。甚至乎係我講緊我哋嘅政治立場，呢樣嘢都唔應該，亦都唔能夠成為我哋同弟兄姊妹之間嘅阻礙。我哋可以有立場上面嘅唔同啦，我哋可以有唔同嘅睇法，又或者我哋甚至乎可以為咗一件事去辯論呢樣嘢符唔符合聖經嘅真理呢？但係政見卻唔能夠成為我哋去針對一個人、針對一個弟兄姊妹，或者對對方所講嘅任何嘢都充耳不聞嘅一個嘅理由。第二件事，保罗去反映他的爱的行为，就是透过他的顺服。面对着这些流言蜚语，保罗为了止息这个谣言，为了这个谣言为到教会带来的影响，那教会的领袖即是雅各和众长老，他们就很乐观地希望可以带四个人去实践这个犹太律法，用行動去證明俾班猶太嘅基督徒睇啊，其實佢係遵守律法嘅喎，咁希望呢個謠言能夠不攻自破啦。咁保羅用咩回應呢？保羅用順服去回應。保羅順從咗雅各同埋眾長老嘅呢一個建議。首先要解釋一下第23節到第25節入面記載住嘅嗰個四個人都有願咁樣，咁係咩嚟嘅咧？咩叫有願咧？我有一個願望咁樣啊？唔係嘅，咁原來咧呢、這個立係講緊一個立願嘅儀式，出處咧係在於呢個民數記嘅六章一至21節嗰度好大段嘅經文，咁我就唔列曬出嚟俾大家去睇啦。但係咧我就將佢哋歸納咗，簡單啲嚟講就係咁樣嘅嗱。有啲咩人要去許呢個拿細爾人嘅願呢？通常佢哋因為病咗啦，重大嘅事情去發生咗啦，又或者要向神去祈求施恩嘅時候，咁佢哋即係總之簡單啲嚟講就係大鑊嘢，大鑊嘢咁就要用呢、這個即係去祈求上帝去施恩嘅時候，就會去許呢個拿細爾人嘅願。咁許呢個願，咁咪有相當多嘅嗰啲儀式要去遵守嘅，咁呢個拿細爾人嘅願咧，要去遵守嘅時候，佢哋就要30日唔飲酒，唔飲酒製成嘅醋，唔飲提子汁，唔食提子等等，甚至乎係唔剪頭髮30日，唔剪頭髮30日咧，就要等嗰啲頭髮喺佢哋嗰啲髮髻，唔係髮髻，係髮織成嘅邊上面 任由他们生长。到了三十日之后呢，他们就要找一个祭司，然后就要叫祭司去领他去到会幕的门口，要献上五个祭，非常之多啦，五个祭，分别就是燔祭、赎罪祭、平安祭、素祭和烧酒祭，并且将头发剪了它，献了在祭坛上面烧了它，咁先至叫做结束一个愿，即系完成咗呢、这个拿细耳人嘅愿。咁你又会谂到啦，其实佢要献五个祭咁多，五个祭我睇过大概系应该要用三只羊啦，同埋一大堆嘅谷物左右嘅。咁其实咧就系相当之即系你可以话系即系相当之花费嘅一个嘅仪式咁样啦。咁點解會特別提到相當花費，即係相當使錢嘅一個儀式呢？咁我之後會再講。咁結束，原來佢結束呢個拿細耳人嘅願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咧有唔同嘅聖經都講到，其實你如果即係例如傳道書四章五節，五章四至五節入面講到話，你向上帝許願就還願就唔可以延遲嘅，如果唔係咧。即係上帝就會發嬲啊！咁你許願唔還，咁就不如不許啦咁樣。又或者《生命記》入面咧，都係重申到二十三章二十一節講到咧，你向耶和華你嘅神許願償還都係唔可以延遲，因為上帝就會向你追討。你唔償還呢個願嘅時候，就會有罪。咁當時雅各同埋長老嘅嗰個建議係咩咧？佢決定揾四個人，呢四個人都有。这个拿细耳人的愿在身上面，但是呢他们要完成了，他们要即是去结束这个拿细耳人的愿，就是什么呢？就要行洁净的礼，就是讲到啱那些东西了，就是 要剪头发，要找祭司，要剪头发，要献上五个祭，一个人要献上五个祭，是讲的。然后他们很可能就是没有钱去完成这个还愿的，即是完成这个仪式。因为呢如果大家都还记得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七至三十节里面讲到耶路撒冷里面有个大饥荒。那个大饥荒其实呢就导致到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甚至乎要保罗去向外邦的教会去筹钱，要去募捐。去解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而圣经里面讲到说要保罗去替他们缴纳规费，这个是什么来的呢？就是讲他们保罗要替他们去缴纳一笔钱，去帮他们去筹备这五个祭所给的，即是所需要的支出。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去替一个人去，即是去替一个有愿在身的人去完成他的那个愿，去缴纳这笔钱，是当时的善行来的。去协助一班贫穷而且无力还愿的人去完成这个仪式，也是一个敬虔的表现。但是呢，即是理想的归理想这样，保罗所顺从的这个建议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来的。首先我们看回经文里面第二十五节入面讲到，PowerPoint 可以 show 一 show 嗰个第二十五节嘅经文。咁嗰度讲到，至于信主嘅外邦人，我哋已经根据我哋已决写信，叫佢哋禁戒偶像所玷污嘅东西、血和勒死嘅牲畜、禁戒淫乱。点解佢哋讲完呢个计策之后，就要突然间转向讲呢个外邦人嘅教会呢？其实亦都即系有圣经学者去讲到，好可能系因为佢间接咁样去表示咗呢个举动，或许会令到外邦人嘅教会系产生一啲误会。呢个误会系咩呢？就系佢哋要亦都要跟随犹太人嘅传统，因为佢哋嘅嗰个使徒保罗呢、这个外邦人嘅使徒，翻到耶路撒冷呢个城市入面。亦都要跟随犹太人的传统，所以他们先要去写信去向这个外邦教会去澄清。 重申翻之前耶路撒冷大会入面嘅议决，去讲清楚犹太人同外邦人之间相处嘅一啲原则，去避免佢哋有所误会。其次，另外一个缺点系咩呢？就系呢一样嘅行为系需要保罗喺圣殿入面公开咁样露面，去公开咁样去申明佢自己还愿嘅时间。咁大家都知啦，即系睇咗几章嘅圣经就系知道，其实佢处于一个相当凶险嘅一个环境入面。而家明显有一班人系造谣生事啦，明显系有一班人系会想针对保罗。咁针对佢嘅嗰班犹太人，就会有充分嘅时间去计划一啲不利于佢嘅行动，而之后亦都系明显咁样系显现咗出嚟。呢个不利行动系直接影响咗保罗之后嘅行程。虽然雅各同埋长老有一个好心嘅提醒，但系呢个好心嘅唔系提醒呢、这个建议，呢、这个好心嘅建议系明显有缺陷。但系保罗依然去选择信服，虽然佢一早就已经俾圣灵去提醒话，佢去完耶路撒冷之后咧，就好可能都再探唔到其他教会啦。之前都讲到话，佢同以弗所嘅长老话，以后都唔能够再见到佢嘅面。咁佢系知道，其实佢喺耶路撒冷呢个城入面会有几咁嘅凶险，佢要去面对住一个唔知系边度出嚟嘅谣言，有嘅对应嘅计策就系一个唔完美嘅计划，但系保罗佢系选择去顺从呢个雅各同埋众长老嘅建议，到底系为咗啲咩呢？有啲咩会令到即系一个咁聪明嘅人去自愿去跌入呢个好似圈套咁样嘅？咁样嘅处境呢，原因原来系合一。保罗系一个外邦人嘅使徒，佢去到外邦人嘅地区去传道，去各处都去建立教会。而睇个情况咧，我哋可以话系成绩系有目共睹嘅，因为喺第十九节入面讲到，保罗将上帝用他在外邦人所做的侍奉一一述说了。雅各和众长老听见了，就归荣耀给上帝。咁即系话，雅各同埋众长老听到佢对外邦人所行嘅事之后，佢知道有一班人去信咗主，而佢亦都因为呢件事去将荣耀归俾上帝。咁好明显，即系佢系有成绩咁样，大家系睇到有好多唔同嘅信徒嘅，即系因为佢嘅缘故去信咗主。保罗在外邦人的地区里面讲道啦、传道啦，建立了不少的教会和信徒。这件事我想不用我讲，大家都会知道，就是听到一些圣经的普通知识这样的。但是同时间，保罗在外邦教会回到来耶路撒冷这个犹太人的最主要的城市，甚至乎是带着外邦教会的一些钱回到来耶路撒冷，那就证明了其实他不单止是代表着自己，也都更加是代表着外邦教会的这个身份。为着合一的缘故，他宁愿去选择这个不完美的建议，面对着流言，他宁愿选择被重伤而不争辩，尝试去用行为去证明他并不是好像谣言所说的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正正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外邦人的教会能够合一。为什么合一对于他来说那么重要呢？由雅各和长老听到保罗的侍奉，外邦人去信主，归荣耀给上帝这件事，就可以明白到其实他们知道，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信主这件事，都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恩典，也都是上帝以重价去买赎他们回来。这个的看见其实对于他们的合一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今日我们究竟有没有跟一些人去，即是一些教会的肢体去不和呢？我们能不能够看到对方都是以都是基督徒，不是，能够看到对方都是基督以重价去买赎的呢？如果我们能够去明白到这件事，对方亦都是基督以重价去买赎回来，亦都是基督所深爱的，那我们就能够去用一个新的眼光去对待他，不会再轻视对方，又或者去轻视和对方的关系。我们所重视的那些不是原则，又或者可能是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习惯，亦都显得不再那么重要。最后呢，我想讲一下保罗和犹太人保罗对于犹太人和对于犹太教会的爱。其实将你去代入回保罗的这个情景里面，你去到一个这么危险的处境，你知道很明显的了，圣灵都提醒你了，你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你已经知道了你可能是一去无回头。同时间有一个不利的谣言已经流出了，正常的人会怎么呢？其实我们很正常的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站出来为自己发声，再不是再激进一点的，就跟那帮人割席，我们断绝关系，断绝了这个关系之后呢，你又搞不到我，那我也都即不需要再去理你了，都将他们当作敌人。但是保罗在这里明显是没有这样做。保罗在经过大马士革的路上见到基督，他信主之后的所有的经历其实都充满着被拒绝。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面见到基督，信主成为基督徒。原先是虔诚的法利赛人的他，瞬间就被那班犹太人所厌弃。那班犹太的长老甚至开会想着谋害他，要去杀他。他刚刚信主要去讲道，大马士革的那班犹太人呢就开始怀疑他了。就讲什么呢？就说会不会他是藉着传道，那就想着叫我们去信主，信完主之后呢就捉拿我们，将我们呢就交晒给他大祭司，那他就可以建立一件奇功了。这样他传道亦都会被怀疑。其实你可以想到的就是他夹住了在两班人的之间，其实两面都不讨好，简单一点来讲，就是两面不是人的一个境地。在路斯德里面的这个地方，他被人用石头打，打到连落手的那班都以为他死了。到现在他回到去耶路撒冷，就被人用谣言去重伤，去污蔑，但是他都从来没有放弃过犹太人和犹太人的教会。他的身，即是他的生命的那种见证，其实正正就是跟你讲你不能够去轻易地去放弃跟这班人的关系。面对着一些未信主的人，那个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那个很难顶的老细，又或者 是你身边的亲人，会不会我们都将这些的非信徒都去拒绝于门外呢？我们有没有将自己去局限在一个信徒的圈子里面，用高墙，用不同的规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生活习惯去建筑一道高墙，令到人家难以去跨越呢？又或者我们在信徒的圈子里面，我们或者都会有一些不喜欢的肢体，我们是不是用简单一句，我们割席啦， 咁样就去处理咗一段嘅关系咧？甚至乎系将呢个肢体去变成一个一个敌人，将佢变成我哋嘅敌人嘅时候，我哋就可以敌视佢，我哋就唔需要再去理会佢嘅嗰啲攻击，又或者系唔需要再去 care 佢，即系唔需要再去理会佢。为咗嘅就系自己唔再受到伤害，亦都唔需要，亦都冇理由再去尝试去爱佢。但其实耶稣亦都喺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至四十八节入面讲到咧，耶稣佢都话：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作天父的儿女了。因为他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吗？不也是这样做吗？你们若只请你弟兄的安，有什么比别人强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做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其实基督都讲到，我们去爱并不是只能够去爱那些肯回应我们爱的那班人，而是甚至乎连仇敌，连不爱我们那班人都要去爱。但是正正是当我们去学习这种连仇敌都爱的道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举步维艰，你会觉得好困难，真系做唔到可能。咁我身边就有一个，即系都几明显嘅例子，即系喺呢件事上面，喺爱仇敌嘅呢件事上面，我身边有一个传道人嘅朋友，佢系同我同一年毕业嘅，同我一样啦。咁但系即系啱啱毕业，咁大家都知噶啦。咁我入职嗰段时间就正正系社会运动即系好激烈嘅一段时间。但系咧，佢喺神学院入面咧，嗰个个人资料咧就唔知点解外泄咗出去。即系如果你有留意到基督教圈子嘅一啲新闻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神学院嘅老师啊，或者系一啲嘅领袖咧，都同样遇到呢啲咁嘅事。咁佢系其中一个人啦。咁佢俾一班唔同政见嘅人日日去 WhatsApp 骚扰佢。咁我本身諗住叫佢 cap 图嘅，但我睇完之后呢，其实都冇乜嘢好 cap 啊，通常都係啲粗口啊，或者係即係啲粗言秽语嚟嘅啫，其实都係。即係但係佢就好，嗰班人呢就每一日都 send 一大堆俾佢。即係如果要 cap 图嘅话，可能要 cap 两三页咁样，但係即係其实都係啲冇乜内容嘅嘢咁样啦。咁一开始其实佢好惊，佢系同即系揾我，因为我同佢好熟，咁佢系同我分享呢样嘢，佢好惊啦。其实佢觉得佢系被恐吓，但系佢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开始能够整理到成件事，能够调整自己。佢即系再去面对住嗰啲，即是三日唔埋两日，然之后就 send WhatsApp 嚟嘅嗰啲咁嘅攻势，嗰啲咁嘅骚扰，佢开始去学习点样去辅导佢，学习咧即系同佢讲翻福音。佢真系走去咁样问佢：你系咪好唔平安啊？需唔需要有啲咩为佢祈祷啊？咁唔止一个嘅，有啲系真系基督徒添嚟嘅。咁但系即系喺呢件事上面，我就觉得即系或者你会，听我咁样讲，你会觉得啊，我个朋友系咪傻傻地咁样，即系好似好愚昧嘅一个行为咁样。但系其实咁样嘅一个回应，正正系反映紧，其实佢真系好爱呢一个人，甚至乎人哋系敌视佢嘅时候，佢都愿意去选择关心呢一个人。咁保罗喺透过呢十字经文入面，佢讲咗佢嘅行为系乜嘢？他透过放低，他透过顺服，他透过合一去表达他对教会，他对那班 猶太教會他對那班猶太人的那種愛，在他信主的生命裡面一直都展示了，即使他面對著一班敵視他的人，他都能夠去以愛去包容他們。今日我們去反思我們自己的生命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動不動就會割席呢？我們是不是再是用很簡單的二元去劃分，你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敵人了，這種的想法去敵視對方，去作為處理關係的一種手段的一種方法呢？還是我們能夠去學習基督的教訓，我們去需要學習去愛，去愛仇敵。但願呢，保羅的這個生命的這段的見證能夠提醒著我們，他面對著這些的流言蜚語，他怎樣用行動去回應他們的敵視，他們的謠言，他怎樣去透過行動去反映他的愛。讓我們一起去低頭祈禱。親愛救主，因為你的拯救，讓我們能夠成為上帝你寶貴的兒女。求主你幫助我們去看到其他人，不論他是我們的弟兄姊妹，還是他是我們，還是他是未信主的人，他都是主你所深愛的，因為你都同樣為他們去作出犧牲，去愛他們而舍己。求主你幫助我們，即是學習怎樣去放低，怎樣去信服，怎樣去合一，讓我們願意去與其他人去復和，而不是選擇去撕裂。主這個不容易的功課，求主你去加力，讓我們去實踐愛，甚至是去愛仇敵。主，我們求你去幫助，求你去賜力量。我們祈禱乃是奉我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去求，阿門。